暑天医治训练第七期，有关世代咒诅。序言，欢迎回来，我们要继续今天早上看到的部分，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完，所以如果你有手册的话，事实上圣经就是你的手册，这个手册只是你研读的工具而已，只是一个研习的手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个在教会界非常流行的主题，我们要讲论一个被称为世代咒诅或是祖先咒诅的教导。现在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我说有很多方法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在不同的程度上，只因为某些东西有效果，不代表他们是正确的。一个方法有效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相信那个方法有效。在今天的教会界当中，祖先世代咒诅这个教导非常流行，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训练得非常好，来认同这样一个教导。但我们要来看神的话怎么说，很精确地来看神怎么讲论祖先咒诅这个主题。记好，神给我们启示，但启示总是应该跟神的话语一致。每一个异端的开始，都是因为某人有某一个启示，但他的启示却是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他们有时候会进到圣经里，然后找一些他们认为能够支持他们的启示的经节。如果你要买房子或做不动产生意的话，每个人都知道买房地产的关键是什么。买卖房地产的三个关键是什么？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如果要自己住的话，还要加上太太喜不喜欢。第一节，必须根据上下文正确分解经文。论到关于研读圣经，也是有三个关键：上下文、上下文还是上下文。那跟你太太喜不喜欢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所教导的是否符合上下文。你不能只是抽出一节经文，就自己说这个经文代表什么意思。你必须正确分解神的话语，就是所谓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根据圣经的上下文来看整本圣经的经文，根据历史，从以前到现在，神逐步给予我们关于他自己的启示。这本书就是关于神的启示，但你也必须正确地分解它，按照正义分解。就是说，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启示是逐步被给予的。这些启示必须被一点一点地建立，并且建立在之前的启示之上。你个人的启示是什么并不重要，是神的启示是什么才重要。如果我们相信神真的启示我们什么的话，必须和神之前所启示的有一致的关系。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录》，是神最后的启示，表示所有的启示都已经被包装完整在圣经这本书里面了。但记好，越早的启示虽然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当时那个时代，也会随着时间的推延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神是在对谁说话，那个时候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的身份是什么。有些事情是在耶稣来之前不能被神所启示的，因为堕落的人，神必须用一些特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人，来对待这些人。但当耶稣来了之后，当人们可以开始被重生的时候， 在地球上就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得救，一种是没有得救的。透过耶稣，神不需要再用过去对待堕落的人的方式对待重生的人。透过耶稣，神可以用他渴望的方式开始来与人相处，来对待人。第二节，有关祖先世代咒诅。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所讲关于祖先咒诅、世代咒诅，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会用圣经的经文来证明，来确认我所讲的这些。我们先要看到的第一个经节是《出埃及记》20章。你会了解到，即使是在手册里面，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经节，而没有其他东西。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跟着圣经一起看。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手册。出埃及记20章。如果你知道圣经这本书，你就知道出埃及记离圣经的封面创世纪很近。它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启示，神对人的启示。在耶稣之前，没有人是属灵的。如果你前几天有来的话，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2-3章，讲到属肉体、属血气的天然人不能领会属神的事。要记得，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没有人是重生的。所以他们不能成为属灵的，他们都是属血气的天然人，属肉体的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了解到。这表示在耶稣之前，没有人是属灵的，他们没有属灵的心智，他们都是属肉体、属血气的。即使先知也是一样，先知也不是属灵的，他们是天然人，但神的灵会临到他们，但神的灵跟他们是分开的，他们的位置跟你我今天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并没有教义，只有经验。旧约先知们的启示是渐进的。讨论到属神的人的故事，以赛亚讲论到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他讲论到伟大的弥赛亚会来掌权，但他也提到这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不知道这两个弥赛亚的形象要如何连接在一起，他认为会同时都一起发生。他不了解关于这两个事件中间的时间距离。为什么？因为他只是把神告诉他的记下来，他像是一个秘书写下神所讲论的，他只是写下神所告诉他的，他不了解神到底为什么讲这些。所以先知们只是把这些事情写下来，而这些启示是以渐进的方式被给予的。你没办法跟一个2岁的小孩讲论汽车的引擎是如何工作的，但你却可以给他们一个三轮车或是一辆单车来教导他们机械运作的原理。所以慢慢的，一点一滴的，你逐步去引导他们，把他们的程度带领到一个水平。律法使我们指向基督。如果你读希伯来书11章，它的重点不是要强调教义，而是描述旧约里面的一些人活了一个信心的生活。这些例子被给予并不是要让我们对教义有很深入的了解，而是要向我们阐明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某个特定时刻，他们让自己有纪律来操练自己对神有信心。当你以这样的亮光来看旧约的时候， 就变得非常的清楚，知道旧约并不是教导我们如何过生活，旧约是在告诉你，你不可能靠着做好事来赢得或配得耶稣为你所做的。即使你照着旧约的方式过一个完美守律法的生活，仍然没办法让你在神面前被称为公义的。因为圣经说，若曾存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加拉太书3:21。那耶稣就不必来了，但律法被给予是作为我们蒙训的师傅。加拉太书3:24。律法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耶稣，并且把我们带向耶稣。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祖先的咒诅，所以如果你需要回到旧约里找一个教导，并且你在新约里找不到任何一个证据来支持这样的教导的话，那么那样的教导就没办法给予我们生命，那样的教导就没办法给我们带来自由。而我们必须要看的是，在那样一个情况下，神是怎样告诉我们的原则。所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0章。记得这是一本很早的书，在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很多来自于神的启示。出埃及记20:3-5，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直到三四代，对于恨我的人，我必这样追讨他。注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祖先的咒诅，他这里讲到父亲的罪孽会到第三代、第四代。我们把这样的经节拿出来讲说，如果一个人犯罪的话，神就会放下一个咒诅在这个人身上，然后直到他之后的三代、四代。好像说这些事情是神做的。神并不是放一个咒诅在你的后代中。出埃及记20:6，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祖先咒诅这样的教导里面不常听到的。我来跟你解释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并不是神说他要放一个咒诅在你的孙子或曾孙身上。神实际上是在跟他们解释说，如果你持续犯罪，你的孩子也可能会活在罪当中，你的孩子会看到你是如何过生活的，那你的罪就会变成他们的罪，他们会看着你是一个酒鬼，他们会看着你是一个犯奸淫的人，他们会学习你的坏习惯，他们可能会犯跟你一样的罪，做跟你一样的错事，这就是你自己的错误了，因为你在他们面前没有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神告诉他们的一个要点。犯罪的必然死亡。我证明给你看，我们刚读了出埃及记20章，你会注意到每个我们现在这里所引的经节都会是一个随着时间、随着历史的时代编排的。这就表示每一次在背后的原则都会变得更清楚。让我们来看神怎么说。出埃及记34:7，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注意这里他说的， 他说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两难。他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且圣经说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犯罪的必然死亡。当你重生时，你已经死了。事实上也是这样，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已经死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埋葬。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罗马书六章四至五节。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犯罪的就要死亡。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你与他联合，你就死了，已经不再是你活着，而是耶稣在你里面活。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就是这个地方的要点，因为他表示当你一旦死去，罗马书七章一节，律法管人是人在活着的时候，但当这个人死了，他就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了。若神真要追讨罪，无人得救赎。关于祖先咒诅这个教导，关于追讨父亲的罪到儿子直到三四代，是一个律法的原则。注意我们接下去看，注意他说他会追讨父亲的罪直到第三四代。让我来跟你解释，为什么这里所讲的不是我们以往自己所想的祖先咒诅的教导。我们来假设说，我们母子代表那个犯罪的父亲，不是天父，是那个犯罪的父亲。食指代表第一代，中指代表第二代，无名指代表第三代，小指代表第四代。现在罪就在这个四代身上，但注意一二三四，但是对于这一个人来讲，食指第三个就是无名指，中指就变成第一代，无名指又变成第二代，小指就变成第三代。那我们现在又有了另外第四代，在另外一只手上，第四代又可以被看成新的一代，那新的中指又可以被看成是新的第二代，这样就变成无限循环，没完没了。耶稣已为我们担当了罪，受了咒诅。我解释给你们听，讲这么复杂就是说，如果神真的要这样追讨罪，会没完没了。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为咒诅，所以祖先咒诅这个教导是错的。每一个人都是某个人的第二代，也是某个人的第一代。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世代都会完蛋。所以根据这样，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过去的一些想法是不对的。注意，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经节，看到民数记、创世记、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我们是一整年带着顺序来看这些经节的。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民数记十四章八节，每一次他提到追讨罪孽到下一个时代。在讲这些事情之前，圣经上都提到说，耶和华是有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关于丰盛的慈爱和怜悯，都不会在祖先咒诅的教导当中听到。在祖先咒诅的教导当中，听到的都是神的公义，神的严厉。最后他们才说，神是良善的，他要你得自由。但经解上却不是这样讲的。他说，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每次讲到一样的事，《申命记》五章九至十节，也是根据时间的顺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这几乎与出埃及记二十章一模一样。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以西结书十八章，我们都认知到以西结书在年代上来说是比摩西五经都还要晚很多，所以最新的启示都会超越之前的启示。当神给予新的启示，我们必须根据时间渐进所给予的启示去了解。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父亲的罪传到儿子身上已经停止。以西结书十八章一至二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箴言，他们用这个箴言来讲父亲的罪传到儿子身上。神说，你们怎么会这样讲呢？注意看他怎么说。我问你，你相信神的话语吗？如果神的话语告诉你一些事情，你会选择相信他吗？即使他跟过去你在别人写的书上所学到的不一样。我们继续读神的话怎么说，神继续在说话。以西结书十八章三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这是上帝所能做的一个最强而有力的宣告，最强有力的陈述。他说，我对我的永生发誓。神单单告诉以西结说，对以色列人说预言，告诉他们说，你们必不再用这个俗语，必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他说到今天这个俗语会停止。你会问，不要追讨罪吗？那怎么停止？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旧约的时候，我们也说到，我们的罪要得到救赎，必须要杀一个动物来做献祭。当我们知道耶稣做成的工作，使得献祭这个动作永远被停止了，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杀动物来献祭了。根据这个一样的原则，我们也不再用这个俗语了。仔细看，我会证明给你们看。以西结书十八章四节，看哪，世人都是属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他必死亡。犯罪的并不是说那个孩子，而是那个犯罪的人，所以每个人都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有责任。以西结书十八章五至九节，人若是公义，且行正直于合理的事，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未曾亏负人，乃将欠债人的当头还给他，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缩手不做罪孽，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是公义的，必定存活。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注意，他说 他是一个公义的人。他说，关于这些事情，他都做对了，他会活，而不论他的父亲是邪恶或正直的。以西结书18:10-13，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是流人血的，不行以上所说之善，反行其中之恶，乃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并玷污邻舍的妻，亏负困苦和穷乏的人，抢夺人的物，未曾将当头还给人，仰望偶像，并行可憎的事，向借钱的弟兄取利，向借粮的弟兄多要，这人岂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我们讲到，一个公义的人有一个不行义的儿子。再看下一个部分，如果他又生一个儿子，他讲的不是第一个行公义的人，他是讲到第二个人，那个邪恶的儿子。我们怎么知道？因为下一个部分，第一个人没有犯罪，而是第二个儿子犯罪，所以这个犯罪的儿子又再生了一个新的小孩，这个坏人又生了一个小孩。以西结书18:14-17，他若生一个儿子，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件，却将食物给饥饿的人吃，将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缩手不害贫穷人，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他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你不应该教导祖先咒诅。父亲的罪孽没有传到这个儿子身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他父亲所犯的罪，他就思量，就惧怕，而且他就没有犯一样的罪。所以父亲的罪能够传到儿子的身上的唯一的方式，就是这个儿子犯跟他父亲所犯一样的罪。你有一个选择，你不应该教导祖先咒诅。如果你要教导一些祖先的事情，或是前一个世代的事情，你最多只能教导就是世代的罪，祖先的罪，并不是祖先的咒诅。因为犯罪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不要犯罪。你可以选择不要犯罪。我父亲是一个不错的人，他得救了，他也被圣灵充满，但是有一段时间他不是这样的。他曾经当过警察一段时间，他看过许多的事情，但不是个借口。他有段时间开始喝酒，变成酗酒者，酒精上瘾，他喝得非常多，他做了很多坏事。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小孩，我看到酒精造成的影响。当我9岁时，我对神发誓，我说我永远不会碰酒精，并且我确实不曾碰过。根据祖先咒诅这样的教导，因为我是我家唯一的小孩，那我就完蛋了，咒诅不会经过其他人，而会直接到我身上。那我可以告诉你，不止我从来没有碰过酒精，我甚至没有被诱惑，没有被试探过要喝酒。为什么？因为我思量，我观察我父亲所犯的罪，我非常恨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决定我绝对不要和酒精有任何的关系。到今天为止，我还是很恨酒精，我痛恨酒精造成的不良影响。酒精会造成无辜的人在路边被撞死，它造成破碎的家庭，它让孩童的童年留下阴影， 也造成他们往后生活中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看到这些事情，长大后也可能跟着去做。我在这里要告诉你，如果祖先咒诅这个教导是正确的话，那我就最可能是那个被咒诅的人。但就像圣经说的，我思量，我惧怕，我就不做这些事情，所以这些事情就不会到我身上。以西结书18章14节、28节，并不是神说那是一个咒诅会到我身上，而是人们自己选择去犯跟他们先祖一样的罪。以西结书18章17节讲到，他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定要存活。接下来讲得更清楚，在以西结书18章9至20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儿子行正直于合理的事，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这是在我们所读其他所有的经节之后，这是一个最新最后面的启示。在基督里，你是新造的人。你知道吗？关于祖先的咒诅，父亲的罪孽到儿子身上，在这个经节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圣经上被提过了。为什么？因为不需要再被提了，已经在这里被确定了。神对以色列说，你必不再说这俗语，你们不会再用这样的教导。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教导就在以色列当中消失了。这个教导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已经结束很久了，却被基督徒重新挖出来，被一些传道人写的一些书重新讲这些教导。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从神来的咒诅，并不是向儿子追讨父亲的罪。因为以赛亚说，神把我们的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赛亚书53章6节。特别是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这些罪孽不可能在你身上。主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任何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都是属神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至18节。你甚至已经不存在了。我没有两三代、三四代之前的祖先，我只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儿子。那个父亲不是我的祖父，而是天父。我的祖先只有一个世代，就是耶稣，而不是往前四个世代，而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是被教导你有一个咒诅。如果你在基督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加拉太书3章13节，所以你不可能再被咒诅了。你说，事实是我看到了，但为什么人的生命当中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一部分。他们做跟他们父亲一样的事情，犯一样的罪，他们也行他们祖父一样的事情，他们也行他们曾祖父一样的事情，他们犯一样的罪，因为他们的父亲也许做他祖父一样的罪。他们因为看到这些事情，他们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被人家讲他的祖父是一个酒鬼，魔鬼就在他的耳边骚扰他，跟他说，你也会变成一个酒鬼，你就跟你祖父一样。他们就因此跌倒。耶稣从不教导有关世代咒诅。他们去教会，教会就给他们借口，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说，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有一个祖先的咒诅。但耶稣他自己却是相信神的话， 耶稣从来不曾教导关于祖先咒诅的事情。他说你的父亲是魔鬼，如果你要做跟你父亲一样的事情，你就是在做魔鬼的事情。有一次他的门徒来问他说，主啊，是谁犯罪？是这个人吗？或是他的父母？如果耶稣要教导祖先咒诅的话，那是一个最完美的时间点，但耶稣没有这样做。他们问说，主啊，是谁犯罪？是他还是他父母导致他生来是瞎眼的？耶稣说，都不是，但神的作为必要显明在他的身上，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作。约翰福音9:1-4，耶稣就让这个人得到自由。不是找问题的根源，让耶稣在你里面活。必须了解，我们在这里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寻找你问题的根源，我们的目的是要把答案带给你，解决你的问题。这也是耶稣做的。耶稣没有去找根源是什么。如果你要找根源，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魔鬼。你不需要看你的祖父做了什么。如果你的祖父做了什么错的事情的话，也没关系。他只是在做跟魔鬼一样的事情，而他的父亲就是魔鬼。你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祖先，你的问题是在于魔鬼。你的问题在于别人教导你魔鬼仍然有能力。所以我在这里才要告诉你，你的问题就是魔鬼，而答案就是耶稣。进到耶稣里，让耶稣在你里面活，知道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在耶稣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专注在这上面，应多了解他，了解耶稣在你里面所做的，你就不会犯那些你自己不想要再犯的罪了，你就会成长，长成神儿子的样子，满有基督的身量。以弗所书4:13，你就会表现得像儿子一样。当你开始表现得像儿子一样，你就会知道这是多么的好，你会知道是多么的有意思，而且多么的容易。你甚至没有时间去犯罪，你太忙碌要做正确的事情，你不需要特别安排一个时间来做正确的事，你不需要求问神明天要让谁得到医治，你不需要跟神说，我想要你完美的带领我。给任何需要帮助的人得自由。我们都以为神要我们去到超市里去第3号出口，在3号出口看到一个戴蓝色帽子的人，这个人需要得到自由。我要你对他们祷告，让他们得到自由，然后你再回家。当你了解到耶稣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到超市里，就像平常一样自然的购物，自然的逛逛。你看到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都可以让他们得到自由。当你如果想着你要被神告诉你要去让哪个人得自由，你认为你需要一个意象或是一个梦，如果你认为这才是神在带领你，你就错了。当然，神也可以这样带领，但这不是神希望的方式。通常，当神必须给你一个梦或是一个意象的时候，是因为神早就已经透过其他一些自然的方式在对你说话了，但你却听不见，所以他必须用一些比较激烈的方法来得到你的注意力，让你来使那些人得到自由。你可以从出家门那一刻开始，医治每一个人，医治一路上你从家门口到超市3号出口遇到的所有人。你不需要忽略他们，只专注在3号出口那个人。你可以在一路上就医治他们， 触碰每一个人的生命。有人曾经告诉我说，我祷告要神告诉我说要医治哪一个人。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传福音给凡所有受造的，马可福音16章15节，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马太福音10章8节。他没有说要选这个或选哪一个，他没有说你要忽略哪一些人，要特别为哪些人祷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一些教导。我们发明这些教导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懒惰。因为如果你要在超市里面为每一个需要的人祷告的话，你会在那边待上好几个小时，但你原本只是去想买面包。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到，信仰必须与生活结合。曾经有人问我，如果要让死人复活，要祷告多久？我说，祷告直到他们起来。你怎么会在他们起来之前就放弃了呢？我听到人们说，我们要去帮病人祷告，要让死人复活，我们要帮病人祷告，要叫死人复活。但之后他们会说，但30分钟之后我要去上班。魔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魔鬼所要做的就是待在那边长点的时间，待31分钟就好了，你就会放弃。但还有什么事情是比使人得到自由更重要呢？你说，难道是要我辞掉工作吗？我没有这样说。你不一定要去印度传福音，但你可以开始跟身边的人传福音。你不需要一气之间就决定要去印度传福音，你可以先从服务身边的人开始，然后慢慢的成长。以西结书18章20至21节提到，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恶人若回头离开所有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在这里，他甚至提到作恶的人。他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即使是恶人，只要他回转，他也会存活。没有提到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所犯的罪。你一切的罪都不被纪念。以西结书18章22节，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可悲的是，有些传道人会提醒你过去犯的罪，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传讲的是原谅，罪的原谅，而不是罪的纪念，不是提醒你的罪。保罗说，我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腓立比书3章13至14节。他说，他思念天上的事，而不以地上的事为念。哥罗西书3章1至2节。如果任何人有任何好的理由，觉得他自己很糟糕的话，那就是使徒保罗了。他曾经把基督徒从家里拖出来，把他们下到监狱里。但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忘记这些。当保罗讨论到他自己的过去，是只有站在法官面前的时候。在基督徒面前，他从来没有这样提，因为对基督徒，保罗是试着要跟他们讲，我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保罗了，那个人已经死了。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他甚至跟提摩太说，不要牵扯在无穷的家谱上，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 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仔细听，保罗很明确地说道，不要牵扯在无穷的家谱上。但我们今天却看到什么？来，找一个位置，舒服地坐下，写下你祖父祖母的名字，写下他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知道要破除哪一个咒诅。空虚的家谱根本就不是用在你身上，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新造的人，已经不再是你活着，现在你的家谱是在基督里。使徒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我定义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至二节。我们必须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我们不需要传讲无穷的家谱。你的原生家庭可能和我的一样糟糕，但我不想要知道你的过去，因为我知道太多关于你未来的事情了。你的未来是美好的，你的未来是健康的。神甚至跟耶利米说，知道我对你们的计划是什么，是一个好的计划，是一个生命的计划，是一个有祝福的计划。耶利米哀书二十九章十一节。不是一个待在医院病房里的计划，不是一个身上插满管子的计划，不是一个你身边都是医疗仪器的计划，不是要你的亲戚进来对着你哭泣，也不是你对他们哭泣。我给你的计划是一个生命的计划，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有够多的生命，甚至可以给别人。基督赐生命与圣灵的律以释放你。人们应该看着你而感到惊讶，人们应该在背后谈论着你，并且说，怎么可能？为什么每个人都生病了，他却没有？他们应该为此感到很惊讶，他们就会问你，你就会说，非常的简单，维持健康要比生病容易太多了。要生病的话，我还得努力试一下，但我学到一些事情，让我不需要担心会生病。耶稣基督赐生命的圣灵已经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死亡和疾病不能触碰我。罗马书八章二节。当我为病人按手，疾病会逃跑离开我，就像在玩捉迷藏一样。抓到你了，抓到了。你试着触碰它，疾病就会说，不，然后逃走。这就是耶稣要提供给你的生命，这是一个很棒的生命。我第一次到非洲的时候，那时候我的岳母还不相信我所传讲的信息，但在我离开的时候，她告诉我，她说，你去非洲的时候要小心点，你到那里要小心不要得什么病，如果你在那里得到什么病的话，把它带回来会传染到我们，我们都会死掉。我说，我去那里不会得什么病，我去那里是要去杀掉疾病。在那个时候，他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会众。你猜他现在做什么？他帮我写讲道的录音带的内容。现在他相信了，他相信的原因并不是我所传讲的教条，他相信的原因是他开始看到神的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去意大利，在那里他看到了许多奇迹发生。他生命中第一次看到有人可以脱离轮椅，第一次看到有死人复活。他看到各样的事情发生，他甚至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但他知道这一切不是假的，不是捏造出来的，因为他亲眼看到。他听到人们的见证， 他看到这些事情这样发生，所以他相信了。我没有试着要让他来归信，我跟他说话的方式就好像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一样，我让他觉得神迹是很平常的事情。我没有把这些事情藏起来不给他看。有的人会说，不要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反正他们又不会相信。我说，我才不在乎他相不相信。人们会说，你不该把珍珠丢在猪面前，马太福音7:6。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这些猪就没办法得救。你要让人们知道，你要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不是要告诉你要违背经节，但你要去做见证。这个经节要告诉你的是，当如果别人拒绝你的时候，你就不要在意跟他们说重复的事情，说点别的。但我的岳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选择相信真理，她现在也帮助我很多，而且也帮助传扬这个福音。神总是盼望恶人回转。以西结书18:22-23，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岂是我喜悦的吗？很多人会说，是啊。但神说，你觉得我会因为他们死亡而感到很高兴吗？你觉得他们死亡我会感到很高兴吗？当恶人灭亡，神并不会感到很喜悦，神要他们回转而不至于灭亡。如果神喜悦恶人灭亡，他就不用送下耶稣为罪人而死。民数记23:8，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这是一个异教的先知讲的话，即使是假先知，他知道的也比一些基督徒更多。故事的背景是以色列的敌人要这个假先知来咒诅以色列人。他说，如果你咒诅这些人的话，我们就可以打赢他们。而这个异教的先知够聪明，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民数记23:8。即使这个假先知也知道神没有咒诅以色列，他知道神并不喜欢带下咒诅。我真希望有些传道人可以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到，神并不是想要咒诅我们。即使在申命记28，神说，我告诉你们要记下这些话。神说这些是祝福，另外一些是咒诅。他说这些是生命，这些是死亡。然后他说，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他没有说我要咒诅你。他说，如果你做坏事的话，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他说，拣选生命，拣选祝福。申命记30:19，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选择效法神的道路。罗马书12:1-2。人相信世代咒诅，乃因人的传统的教导。我们真的不该向别人提祖先咒诅这个教导。人们说，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为什么当我破除这个咒诅的时候，那个人就没有问题了？很简单，那个人是被教导去相信祖先咒诅。如果你在路上跟一个人说话，你跟他传讲祖先咒诅，告诉他他生命当中有些问题是因为他有来自祖先的咒诅，他们会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很多人都是后来在教会才学到这个奇怪的教导。只有在两个地方你可以学到关于咒诅，教会或是女巫算命师那里。教会绝对不应该教导跟算命师一样的东西。有些人进到教会被教导关于咒诅的事情，有人就告诉他说，你的问题是来自于某个咒诅，所以我们现在要破除它。他们就这样做了，那个人相信他得到自由了。当你开始相信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你就会得到你所相信的。他们因为相信自己得到自由，所以一瞬间他们就自由了。但这跟咒诅一点关系都没有，关键是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曾经是被咒诅的。圣经上说，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并且不要让颂赞和咒诅从同一个口里出来。雅各书三章十节。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一个人会提到咒诅，很多时候有些人讲咒诅讲得比祝福还要更多，他们也会写一些和咒诅有关的书，而这些书卖了几百万。他们应该已经在财务上得到了自由，但却没有，所以写书的这个人花完了钱又写了另外一本书，写了十个拦阻你得到祝福的咒诅。为什么你不在第一本书就把它写清楚？不是应该写在第一本书吗？不，他们不写在第一本书是因为他们想要买一部新车，却有人笨到继续花钱买他们的书。我们必须学会相信神的话。你注意到我今天跟你讲的所有事情，我所做的都只是把经节引出来，我不需要去找另外一本书，即使我用手册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看到你的手册的话，几乎都是经节而已，因为经节才是真正有帮助的。在我的事工当中非常轻松，我不需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不需要记得很多事情，我就读经节而已，就把经文中显而易见的道理告诉你。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就摧毁了许多人的教导，人的传统。这非常的简单，而且很容易。我是神国的使者，只传达神所说的。你不需要先成为一个神学家才能够了解这些道理，因为神没有呼召你成为一个神学家，他呼召你成为一个使人得自由的。我备受祝福，因为我不需要有自己的意见，这不是我对圣经的诠释，我就只是读经节而已。我是神国的使者，我没有权利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不是在传讲我自己，我不是在传讲我自己的国，我代表的是耶稣的国，神的国。我只能说耶稣所说的，我只能说神所说的。如果我说了神没有说的，我就不是他的使者了。我是一个使者，我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只有权利向你传达圣经上记载的事情。主耶和华如是说，而不是库里布雷克自己的意见。这会使事情变得很简单。这就表示你也可以做我在做的事情。如果你可以阅读，你就可以传道，你就可以使受压制的得自由。这很简单。耶稣说，福音是可以被小孩子理解的。参阅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马可福音十章十三至十六节。所以小孩子甚至比大人更先了解神国的福音。所以如果我们要传讲福音的话，小孩子能够了解的话，就不能变得那么的细节， 那么的复杂。